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共产党党刊求是在九月初刊发了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党委的声明，标题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效意识形态工作，要对挑战党核心价值的言论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此前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的教授夏业良，还有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中，都因为教授自由思想而被解除教职。如此的做法呢，是否将原本应该鼓励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维的大学围上了铁幕呢？而之前的七不讲与这一波的控管校园意识形态风潮是否也有关联？还有最近我们看到台湾以及香港的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以太阳花学运、战中运动等等的方式表达其政治意见，这是否也引发北京当局对于学生发表自主意识还有活动的紧张呢？
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陈吉仁先生和赵新树教授。另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陈吉仁先生啊。我们知道，其实北大校园它的这个学风一向是百花齐放，非常自由，鼓励批判思维的。那我们看到，但是这个党委有这个发布这样的声明，我们也看到夏业良教授离职了。所以，是否在这个有政治力介入情况之下呢，北大也逐渐丧失了它那种自由的学风呢？陈先生。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在1989年以后呢，基本上就没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了。那么他们呢，在那一场这个政治风波之后呢，被牢牢地加强了掌控。所以呢，现在在中国的大学，我告诉各位，一把手不是校长，是党委书记，他跟那个地方的党政机构是一样的，书记是一把手，校长呢才是二把手，是一个执行机构。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党对于大学意识形态的领导和管制。那么在过去多年以来呢，实际上大学早就在对于意识形态工作是抓得非常紧。但是呢，为什么近期呢，就是这些高校的党委啊，或者是负责人又在求是上表这个态呢？一方面是因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之后呢，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那么这些高校的党委呢，他们在教育部啊、工委的党工委的教育工委的这个领导下呢，或者是意识形态部门的这种授意下呢，要向党中央表一个决心，这可能是这个部门啊、这个系统的一种自发的行动。同时呢，也表明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那么这个政府、这个政党共产党呢，他确实发现互联网对于学生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啊是非常的厉害，对于他们思想的改变也很厉害，所以他们呢感到呢有很大的挑战，有很大的压力，因此呢也希望呢就是通过这个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加强这种思想上的这种灌输啊，能够去和网络去争夺学生的思想。但是我认为，实在讲，我认为这种努力恐怕效果不会很明显，不会很理想，因为在一种信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充分的移动互联网环境当中，那么任何一个只在控制一个人受到信息的这么一种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谢谢您分析。那我想请教赵新入教授，您的观察是不是跟陈先一样，中国的这些大学高校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学术自由的思考人格？那么这个对于尤其这一次这个声明呢，这么明目张胆的发出三个这么大的声明啊，又有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
我同意哈，就是说这个在那个中国的那个大学里边，这个自由的这个程度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比跟其他一些国家来比啊，或者是跟比如说香港、跟美国来比的话，但是这个原因呢，我想在陈吉仁先生刚才讲的这个基础之上，我再补充两点。我觉得比那个是党委书记还是校长所做第一把手呢，可能更重要的一个呢是就是这个学术的这个资金，另外一个呢就是发表。那么这两个呢都直接跟这个教师啊，他的这个升等、他的工资啊、他的这个受尊敬的程度啊直接相关的。你要从那个助理教授或者讲师啊升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升到教授啊，要拿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荣誉啊，都要靠发表，靠那个学术的这个项目的费用。那么这个发表和这个项目的费用呢，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啊，这个跟那个政治的导向呢，非常接，就是说这个直接的这个挂钩啊，很多项目就是 就是这个政，比如说这个如何来做学生的思想政治思想工作这样一个项目啊。那么你提的这个建议书当然只能是这个在同意这个政策的这个前提之下做的这个项目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啊等等啊，这样的这个项目投入的资金非常的多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因为很多老师我观察到潜移默化的这个过程中间啊，就把自己的这个思维框架到为政府的这个政策服务这个框架里边去了，这个对人的这个思想潜移默化的在经过了多就这个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都不觉得自己就是说这个思想已经被框架住了，这就形成了这个反过来呢，对政府的这个政策呢造成一个这个做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在国际关系上，在对港政策上啊等等。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政策最后他就请那个研究人员来做一个研究，他结果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被放大了几倍几十倍，如此而已，被重复了很多很多次。所以中国呢，这个你可以看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间研究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啊。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是好的，就是要这个结果，但是我倒是觉得在社会控制上它可能有一个反效果。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教师群体啊，老教师群体本来是一个自由的相互竞争的啊，他们是相互就有不同意见相互冲撞的，这么这个群体里边发出来的一个最后自然形成的一个主流意见会对学生有很大的影响。
嗯，好，
比如说
好，郑教授，我们先让您谈到这儿，我们来请陈杰恩先生来回应一下您的刚才的这个发言好吗？陈先生，您认同赵教授的看法吗？
嗯，我理解赵教授的看法，我还是同意他的，就是非常赞同他的，就是实际上在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之内啊，如果各种声音都是相同的话，恐怕不仅仅是不会起到正面的作用，恐怕会适得其反。这个就有点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共鸣、共振。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说物理学上每一个人的这个振动的频率都一样，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共振，最后这个共振可能会整个毁了这么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毛泽东过去那个话说得好，就是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问题是，现在这个思想意识形态，在这个执政党看来，就是他必须要执行这个统一整齐划一的一个思维，比如说要告诉学生必须信仰共产主义，必须知道美国是中国的所谓的敌人啊，必须要这个坚决的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永远的执政。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基于党的需要，它要在做这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但问题是，我觉得这些灌输啊，恐怕不一定会见得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刚才我讲了，就是它和这个移动互联网的这种普及来相比啊，这样一种努力注定是杯水车薪。
是，但是陈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三所大学啊，分别是在北中南三个很重要的重点学校，所以这样子一个宣示性的效果会不会造成其他学校也会有这种受到相对程度的压力呢？
肯定会有一些压力的。那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中国是讲究这种政治的效忠的这种整齐划一，那么有这么三所著名的大学来效忠，其他学校的党委恐怕就坐不住了。但是我认为呢，即便他们有一些效忠也不要紧。为什么？第一，他们有这个名义上的效忠，不等于他们一定会努力的去做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努力去做。第二，他们这些校里面党委想努力做，不等于每一个老师会那么努力的去做。第三呢，就是即便每一个老师都努力的去做，也不等于每个学生都会听得进去。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让他们表演也没什么。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他有思想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同样每一个中国孩子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不如把这个我们的未来的评判交给每一个中国的学生，让他们自己去好好的走着瞧就可以了。
嗯，陈先生，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整个这个校贫不校娼，在一切向前看的这个大环境下，您觉得中国的学生还会在乎这个意识形态吗？
中国的学生实在讲他还有些很多是在乎意识形态，比如说他为了找一份好的工作，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工作啊，或者一些大的央企啊，收入高的工作，他需要有一个入党，因为很多招聘的企业就要求你必须是共产党员，那么在入党的过程当中呢，就必须接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甚至还要经过考试，要经过一些这个背诵，有些人呢不自觉的也接受了这种这个意识的教育，这个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有很多的学生呢，他其实他也有各种思维的这种自由度，那么呢应该说呢，中国还是像朝鲜那样以牢牢控制人的思想，还是跟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中国总体上目前来说，我们不用把这个事情呢想得过于的严重。我觉得从共产党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去做一做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也很正常，就像类似于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在竞选的时候他也必须努力的启动一切的宣传工具去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他宣传的效果如何，我觉得首先最归根结底不是看他宣传说的如何好听，而是要看他最后是如何做的。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其实更多的国人现在是在拭目以待，看看这个政党新的领导集体是怎么做的，包括反腐败，包括未来的政治改革，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是，那我接下来问题想请教赵新如教授，就是我们知道说之前这个台湾的太阳花学运沸沸扬扬的，在香港这边受到很多的这个很多人的这个批评或是欢迎。那么现在香港的占中运动呢，尤其是您现在任教的浸会大学，也正在发起所谓的罢课不罢学的活动哦。所以说是不是也是因为港台这些大学生的许多风起云涌的运动，导致了在内地的几个大学的党委感觉到比较紧张，因此才发表这样的声明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一个动因了，就是太阳花运动、占中运动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我又要就是讲，就是再次表示同意那个刚才那个陈杰恩先生讲到的啊，就是实际上这次的表态啊，这个不是很重要，这个更重要的是以前已经有的潜移默化的那种教师的这个观念同质化。那么造成了他们对学生的这个影响呢相对下降。比如说在香港啊，这次呢我估计呢，这个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参加占中运动的学生不会太多。为什么呢？在那个成年人中间啊，包括这个教师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没有必要啊用这个占中这个办法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在香港那个成年人中间呢，有教师中间呢有不同意见，那么这呢也反映到学生中间，比如说我上课的这些学生中间，就准备要去占中的就非常非常少啊，几乎没有人说是他已经下决心要准备去占中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在那个内地呢，我就担心另外一种状况，就是说老师也好，媒体也好啊，对那个学生的这个影响力实际上没有在香港、在美国对学生的影响力那么大。比如说在美国占领华尔街，到后来慢慢的也就过去了，尽管有这个次贷危机造成了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啊，但是呢这个学生也会慢慢达成一个共识，他可以用别的办法来参与这个社会的进步，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搞那个街头运动。那么在中国，
我有一句话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哦，就是在大概在一个月前呢，我看到一份网上有一份比较可靠的一个消息来源，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希望那些中国驻香港的机构到达一定级别的这个管理人员呢，必须去参加反战中的行动。我不知道您刚才因为说在香港呢，可能没有很多的大学生会去参加这个战中行动，我不知道这些大学生是否受到了同样的压力呢？
在大学生中间，现在呢，像这一类的这种形式的压力，它是不可能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是在就是说这个中资机构里边，就是直接就是这个公司就是中方拥有的这样的机构，它可以这么做，就通过你的雇主来向雇员来发出这个指示。那么这样的大学呢，大学生不是受大学就是说雇佣的，大学也不是中资的这个机构，所以呢这一类的这个压力不会有。但是呢像在基本上其他的这个政治运动一样，这个现在呢这个学生呢确实尤其是准备战中的这个学生呢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中学生中间未成年呢，现在有一个讨论，他们去参加战中或者其他的罢课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会抗议，是不是要经过家长的同意啊？是不是要有一个机构 来把这些学生的名字来报告给学校，现在正在有这个讨论这个辩论，那么所以呢会形成一些压力，但是跟你讲的那个刚才讲的那种形式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好的，那赵教授，我现在想请问您，就是说，因为我们知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啊、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在台湾跟美国本身还有其他的政治途径可以走，例如说占领华尔街结束之后，他们可以以其中选举总统大选的形式来进行他们的政治的表达，或是太阳花学院的学生后来他们离开立法院的时候，他们所谓叫做出关播种，因为他们就是要进行今年年底还有明年的台湾的大选。他们会投入选举来改变这个他们认为说不适当的政治的局面。那么如果说今天是在香港，您的学生有想要参加占中运动，或是您知道有其他人想参加的话，您给他们的建议是什么？是说什么样其他途径他们可以在香港取得来改变他们所想要的政治的氛围呢？
对，我首先我作为一个教师，就是刚刚我这个学期教两门课，就第一堂课刚刚就在昨天和上个星期的这个星期四刚刚上过，我上课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讲啊，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准备去占中，但是呢，这个我作为一个教师呢，是在政治上是中立啊，我不会这个鼓励你们去占中，或者是罢课啊，或者是其他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政治这个抗议的这个行为，也不会就是说这个鼓励你们不去啊，就是说以后我们接下来，但是呢，我们会在课堂里边深入的讨论啊，我是希望有两方面的学生都会有，但是很可惜的，现在呢是两方面的学生都不多啊，大多数的学生还是不是很关心。啊，这里边包括香港背景的这个孩子和这个内地背景的孩子都是这样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是有的孩子准备要去占中，但是又决定又不去了，他来问我，还有其他渠道，那其他的渠道非常多，在香港还是很多。刚才我说到香港的人担心他们的新闻自由正在受到影响，也确实啊，这个空间好像感觉中间在高层的运作中间正在越来越缩小。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老师这个层面，在学生这个个人的这个表达上面，还看不到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他可以给报纸投稿啊，他可以在网上发表啊，社交媒体、自媒体现在在香港是完全不受控制，在将来很长的时间里边，可能也不会没有能力啊，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治势力也很难去控制他啊，像类似于像国内一样去就是说。来禁止关键词啊，来那个关闭删掉某一个那个某一个帖子，用这样的办法来管控的，自媒体是很难的啊。所以呢，有各种各样的，还有这个合法的这个抗议，你可以跟警察去申请啊，在那个申请去游行，那个一般来说是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警察会同意你。
张教授，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您。您刚才就是说，您的这个学生就是占中和反占中的这个学生人数都不多。那我们可不可以解读为说，这些学生呢对香港的民主未来是没有太大兴趣的？我们能不能这样解读？另外，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呢？
不能说是对民主的未来不感兴趣，他们现在呢是就是不太摸得清情况。另外一条呢是很重要的。香港的中产，包括未来中产，就是学生了，对吧？大学生和这个研究生啊，本科生和研究生，我把他们划为就是未来中产，想要做中产，现在还没有做中产。他们期望什么东西呢？是保温饱小康，求这个自由民主啊。那么这个呢，在他们来看呢，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呢，对温饱小康还是最重要的。首先的，当然他们两个都想要，但是现在呢，来看呢，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温饱小康，中央政府是全力以赴的要保证的，但是呢，自由民主呢，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有限的民主，一个限制越来越多的自由，这是香港一般人感觉得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可能还会，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先把温饱小康保住再说，啊，不是说他们不要民主自由。
好，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广东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
哎，你好，是我吗？
是。
哦， 我发表我一下观点吧。我是说中国呢，每一个小孩他从小他都是要接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教育，你小学、中学、大学都好。就说感觉说他这次发表的这些言论根本就无所谓。我很同意这个陈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还是不要看他怎么去说，主要还是看他怎么去做。毕竟现在的一些资讯啊也很发达。好，谢谢。
嗯，好，接下来请广西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请讲。广西的张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您的电视声量关小好吗？
好，我讲了哈。
嗯。
我想那个。
广西的张先生好像连接效果不太好。
对，我们连接下一位观众朋友好了。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请另外一位广西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啊，你好啊。
嗯，请讲。
好，我想咨询一下怎么啊，就是电话的规定啊，公民的言论自由啊，但是又有什么法律又有那个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这二者之间是怎么界定？说什么话？就
广西的王先生好像有一点口音，我不知道耀义你听明白了没有？
可能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来宾
陈先生，不知道您听明白了刚才这广西王先生的发言了没有？陈杰仁先生，陈杰仁先生，您刚才听明白了这广西王先生的发言了吗？
我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没有听懂，对，
不过这广东的李先生其实是赞同您的发言的，也就是他认为说呢，
我听到了，
对，
谢谢，
其实学生也是受到这个意识形态，但是并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您认为说，在您那一代人本身是这个样的情况，下一代的学生啊，尤其说有很多人在说，现在下一代的人，年轻人并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六四，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是否在心中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还是他们会跟你们一样？认为说这些意识形态教育对他们起不了作用，
应该这么来想吧。就是我觉得以我为例啊，我是一个从小接受这种共产党政府的这种正统的教育意识形态思想灌输，甚至自己呢也是在基层政府工作了十年，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实际上有很多的观念我真的可以说是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一夜之间一堂课就可以改变我很多东西。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力量的均衡或者说一个对比啊，它不是决定于说的多与少的问题，说的时间长与短，而是真理到底是如何的。我们要相信一个人他的一种基本的善良，他一种基本的公平正义之心，他面对真正的现实他是有自己的判断力。其实我相对于这种就是对于大学生的这种意识形态教育来说，我相对来说这个更关心或者更担忧的是现在的大学当中啊，就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特别盛行，那么没有人文之心，没有人本之心，那么很多大学生啊都是在追求极端功利的一些思想，从一日上大学开始就想着找工作，那个以后工资高与低的问题，重理轻文，这些东西呢其实对于中国未来的这种人才梯队的培养，对于中国未来的这种人性的培养，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这种善良的秩序啊，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我希望呢就是说要做意识形态工作，我希望这个执政党也能够去继续培养。那么我今天也注意到习近平到访了这个北京师范大学，他就提出来说这个要重视古典文学在中国教育教科书当中的这个地位，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赞同的。那么也许啊，这个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用，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性之美，它的一种意境是确实有利于中国这种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中国一种这个高级的，有利于中国的这种人大写的人的队伍的成立。
是的，好，谢谢陈先生的给我们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剩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所以关于中国大学加强意识形态管控的讨论就只能够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中国独立评论人士陈杰先生，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赵新树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讨论美国维吉尼亚州前州长麦克唐纳被陪审团认定有罪所带来的启示，以及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急缩移民改革之手的两个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